神真正的本性，作者安德烈，第四章，神永生的礼物。等到时候满足，耶稣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人，活出完全毫无瑕疵的生命。他允许自己被击打、鞭笞、钉十字架，最后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之后他从坟墓里复活，全世界都不再一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如今无论男女老少，不仅能够与神和好，并且能够认识神，人心的转化成为最伟大的神迹。你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当你得救时，你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里边的灵被改变。这段经文不是说你的肉体变成新的了。你若得救以前体重过重，得救后你还是过重，你的身体和所有身体的特征都没有改变和变得不同，你的心意也没有改变。你的灵是被改变的部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是公义和圣洁的心灵，我们的灵里没有罪，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我们不是仅得着一点点神的义以度过今生，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有神完全的公义。就在此刻，在我们里面的灵如同未来在整个永恒中那样完全和完美。当我们回天家与主同在，我们不会得着新的灵，我们将会得着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我们的魂也会完全被改变，能知道所有的事。在这一生中，我们的身体有犯罪的倾向，我们的心意总是需要被更新，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就在此刻包含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不是未来我们也如何，而是现在我们也如何。显而易见的，这经文不是指我们的身体或心思，而是指我们的灵。现在我们的灵就如同未来在永恒中那般的纯净、圣洁、公义，毫无瑕疵。这经文是说我们的灵是一盎司一盎司的，一份子一份子的，与主耶稣基督的灵完全相同。如果在属灵的领域里能如此测量的话， 我们的灵全然是神手中的工作，他们是洁净和纯洁的。如果我们犯罪，我们的灵是绝不会被玷污的，因为并不是我们的灵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我总是听到这节经文是关于习惯性的罪。人们告诉我，弟兄，你不可以习惯性犯罪，你可能偶尔会犯罪，但不可以习惯性犯罪，否则你就不是真的重生，但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稍早我们就发现，能够被称为罪的事实在太多了。你知道罪是什么吗？吃得过量是罪。你认识习惯性吃得过量的基督徒吗？在你一生中，你绝不会意外地吃下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位体重过重的人，习惯性过重已经犯罪。我不是在定罪任何人，我有时也会过重，但是无关乎你超重十磅或四十磅或五十磅，一点点的罪仍然是罪。神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应该照顾它，无论我或吃或喝或说，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每一件我所做的事都应该荣耀神。如果我们吃得过量，就不是在我们做的事上荣耀神，我们是放纵自我，让自我来掌权，自我非但没有死，还活着。我想说的重点是，所有信徒都在某方面习惯性的犯罪，因此我不相信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所指的是关于习惯性犯罪。这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再犯罪，其意思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是指我们的灵人。你是一个有神气息的灵，灵是我们唯一重生的部分，它不能犯罪，它不会犯罪，它是在我们里面神的种子。我们的灵人绝不会犯罪，在肉体的领域，我们会受诱惑，我们的情感和心思可能会因意志的选择陷入罪，但我们的灵不会参与罪中。每一次我们犯罪时，我们的灵不会被玷污，他们是不会被污染的，不需要被洁净。耶稣的宝血不需要再涂抹于我们的灵，那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所提到的观念。耶稣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永远的赎罪是就人的灵而言，我们的灵是现在我们蒙救赎唯一完全的部分。我们有荣耀的身体的应许，我们的魂会被更新，但就在此时，我们的灵是借着救赎唯一完全的部分，它是完全的，是永远的完全。在这一生中，我们的灵将不会被玷污。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二节。那是何等的强而有力，如果我们真的好好思想它，那会释放我们得自由。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且永远地为我们献上为祭，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把耶稣所做的与旧约祭司们所做的加以对比，他指出耶稣再也不需要被献上为祭。大部分的人并不真正明白我们已蒙救赎到何等完全的地步，其原因之一是我们仍有旧约的心态。在旧约时代，救赎尚未被完全显明出来，每一次有人犯罪，就必须为那罪献上新的祭物，每一年必须有一个赎罪日，为你全部的罪性赎罪，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必须不断重新的献祭。在旧约律法之下，祭司们做相同的献祭许多次，但应用在新约信徒身上，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如果我们重生，借着耶稣的献祭，我们就得以成圣。成圣并不意味借着努力达到无罪的完美地步。有些人教导人们可以在肉体中达到不再犯罪的完美地步，然而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耶稣是我们成圣和完全的部分，是我们的灵，这灵人是成圣或与罪分别的。借着一次的献祭耶稣，我们的灵就得以成圣和永远完全。你们乃是来到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如果我们的灵在任何时候并在整个永恒的所有景况之中都是永远完全的，即使我们在属血气的肉体中犯罪达不到标准，神会看着我们并爱我们。为什么？圣经说神是看内心，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当我来到神面前说阿爸父，神不是看着我的罪和我未达标准之处，他不是看那些部分说你犯罪竟然还敢到我面前，那是因我不是在我的罪中来到他面前，我是在我完美无罪的灵和真理中来到他面前。神看的是我的灵，无论我的肉体做了什么，我的灵是纯洁、圣洁、完全、毫无瑕疵和未受玷污的。神看着我和与我相交，就如同他与主耶稣基督相交一般。不过即使我的灵是纯洁的，我的魂和身体却还不是纯洁的，那是唯一拦阻我与神相交的事物。如果我沉迷于罪中，我会污染了我的良心，使我难以行走在属灵的真理之中。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如果我经常活在罪中，在属血气的领域里，就不会感觉到我的灵是纯洁的。神仍然看的是我的灵，并且它就像过去同样的纯洁，但因我属肉体的心思，我无法意识到它的纯洁，我无法理解和行走在属灵的领域里，经历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如果我活在罪中，就是把自己拘禁在肉体的领域中，很快的我会开始相信 神啊，像我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爱我？我相信，因我们的灵是完美的，他们不需要成长，但成长必须发生在我们的魂里。属灵的真理在我们的灵里已经是事实和完全的，但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需要学习，并要开始操练他们。圣经称此为有份与神的性情，或是变得像神、像神那般的思想、说话和行事。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简单的说，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意，花时间在他的同在中，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灵力的纯洁和完全就会开始转化我们的魂。当我们的魂开始与我们的灵对齐，我们的肉体就失去使我们犯罪的能力。我们的肉体会降服于我们的魂，而我们的魂已降服于我们的灵。所以，因着我们学像耶稣，我们胜过了罪。这是一幅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之人的伟大画面。但如果有一天我们搞砸了，会发生什么事？与其说因为我搞砸了，我不配得你的爱，我们要说，神啊，借着耶稣的宝血，我要奔回你的怀抱，感谢你赦免和洁净我所有的不义。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我们将会在我们无罪完美的灵里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他不会转身离开我们。神爱你和我，他对我们的态度不会因罪而改变。如果罪会带来改变，哪一个罪会改变他的态度呢？有些人说，弟兄，就是大的罪。然而，神不会在一个曲线图上分等级，他不会把某些罪分类为大罪，而其他的罪则是小罪。对神来说，罪就是罪。如果罪会影响神对我们的态度，我们所有人都将会有大麻烦，并且我们无一人能够真的进入与他相交的地步，我们无一人能够与神一同行走、谈话和团契。任何一位传讲圣洁是我们与神同在和从神领受之基础的人，是把罪加以分类，说神会宽容某些罪，但其他罪不会宽容。我坚持对神来说，罪就是罪。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并且我们若已经领受了永远的救赎，你是说一旦我们重生就不可能会失去救恩吗？这个得救确据的议题对我们持续与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不同意我对这主题的看法，无论如何还是爱我，请不要拒绝我从神的话语中向你揭示的其他重要真理。你的得救确据。我并不教导人们可以活在罪中，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仍可以保有救恩。在我们试图了解事情时，会有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走极端。人们问，神啊， 哪些教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正确吗？或者那些教导得救又失落、得救又失落的人正确，谁才是对的？针对这主题，我用心研究了5年，我花了无数小时研读、祷告和求问神，哪一方才是对的？我没有得到该支持任何一方，因为至终我都可以为双方的立场做教导和辩护，然而我知道他们不应该都是对的。最后有一天，主向我说话说两者都不对，我从未曾想过如此的答案，我总是给神一个多种选择测验。基本上我是在说，神啊，哪一个是对的？是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二，得救又失落，得救又失落。我从未曾给他选项三，以上皆非。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问神愚笨的问题。拿彼得做例子，神并没有要彼得踏出船外行走在水面上。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马太福音14章28到29节。耶稣应该说什么？不，彼得，那不是我，不要过来吗？耶稣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必须说，来，因为那是彼得在他的问题中所要求的回答。彼得不是说，神啊，我也应该属灵的出去到水面上吗？如果他那样说，耶稣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他。但是耶稣是根据彼得问话的方式来回答他的问题。另一个问错问题的例子，牵涉到我的一位好朋友，名叫约翰。他为了上大学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得到了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的奖学金。他觉得完全的确信神告诉他要到那所学校，可是当他开始到了那所学校不久，神告诉他要离开，并前往德州的西格瑞拉，到我牧养的一间教会，在那里学习服事和获得一些成长。为此约翰实在感到很困惑，他说，神啊，这不对，我已经得到一个全额的奖学金，也做了所有的计划，我祷告，然后我知道你告诉我来到这里，如今我抵达这里6个星期，你告诉我要我放弃这份奖学金，放弃一切，下去那个不知名的地方。西格瑞拉确实不是世界的尽头，但是你能够从那里看到尽头。所以我的朋友为此事与神摔跤3或4个月。最后有一天，当他正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这真是你的意思，为什么你不在我来之前就告诉我呢？神说，约翰，从你所给我的2个选择，波克莱和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是两者中最好的，但你若曾问我真的想要你去哪里，我会早告诉你。有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时，不总是给神有足够的选择，不然就是问错问题了。因此我祷告，神啊，哪一个是对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得救又失落，得救又失落。他说，两者皆非。然后我开始为自己研读圣经，我可以讨论很多的细节，但是以下我会对这答案做简要探讨。